们的故乡，但是根据圣经，他们不光要复国，而且回到他们的故乡建国的。那么有一度，英国政府就告诉以色列说：“啊，你们这个带来太大困难了，好不好？拜托你们不要回到以色列去了。我们在非洲要送一片土地给你，就是乌干达那块地送给你。你们叫乌干达建国好的，那大家想想看，如果今天以色列在乌干达建国，怎么一回事？不是，他们要回到他们的故乡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1950年一次的回乡潮，就是以赛亚书42章这里所说的，所预言的，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，从西方来。所以你看，你所有从106个国家回来，要么东方，要么西方，东方要么是远东，像中国一样，或者呢西方，那么要么就是远西，就是指着美国、加拿大这些，反正东方西方都没有问题。但是很稀奇，根据这段圣经啊，北方跟南方有问题，他们不放的，根本不放的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就这个第六节，他说我要对北方说，交出来；对南方说不要拘留。所以谁要下命令啊？你北方不让他，谁要下命令说不可拘留？对北方说什么呢？北方要说交出来，这个都，但是不要拘留。那么将我的粽子从远方带来，将我的粽子从地极领回。那么地极里，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的地理啊，东边圣经里面讲北边就指的叙利亚，南边就是指埃及，东边就指的中东伊拉克这些地方，西边就是指着像腓立比啊，像这个像希腊这一带地方，就是欧洲这些。那么这个东西南北，但这里不是，这里是讲北方，是讲远方。这里南方是讲地极，所以这里是讲原北跟原南，结果他们被扣住了。我们叫这段圣经预言很稀奇啊，一点都没有错啊。那么我们要问，这南边是谁扣他的？是谁把他们扣住的？谁要说你不要拘留，要将我的众女归回？那么他们是南方的地极啊。南方的地极什么地方呢？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怎么说呢？他示巴的女王从哪里？从地极来，南方女王从地极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家都知道南方女王示巴女王说以索比亚来的，所以证明说以索比亚一定扣住了这些犹太人，不让他们回去的啊，一点都没有说真的是这么一回事，真的就扣住了。那么好了，如果大家拿着地图，你找到耶路撒冷，你往南画，一直往南走到哪里？走到以索比亚。好，你量了它的距离，然后在地图上你翻过来，你往南是以索比亚，你往北同样的距离，你看你到什么地方？我可以保证你到莫斯科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现在根据以赛亚书42章这一段的预言，当1950年回乡潮的时候，东方西方都没有问题，但南跟北就把它扣住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，既然无花果是要发嫩长叶，就表示他们一定要回到他们的故乡。所以结果怎么办呢？结果你看见吗？神就对南方说，这个不要拘留。所以那就是那个叫做所罗门行动，结果他们真的就把那些以索比亚的人就从南边就运回来了。那么他们回来，他们真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。他们刚刚到的时候，他们也政府给他们电视啊，他们几个也看电视。结果有一个这个主妇啊，看电视看一半，忽然间看见电视里面起火，他拿着扫把就把这个电视机砸碎了。你看见没？你知道他们没有知识到什么程度，穷到什么程度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你今天如果到以色列去，你看那个黑黑一乌，黑黑黑黑的，长得很好的那个以色列，那他们一定是以索比亚回来，他们就以索比亚回来的，可能是，所罗门跟示巴女王的后裔，也很可能是但的后裔，但是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。那么另外一件是什么？另外一件事就是，神对北方说什么？对北方说，交出来。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电视叫做 CBS， 这个电视有一个记者，那个时候他是个基督徒，所以呢他有一次就听见戈巴契夫怎么说呢，戈巴契夫说你们一直吵着要回去，一直吵着指的犹太人呢，你们一直吵着要回去，他说我真的烦了，我不要给你们回去。但是结果没有多久呢，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柏林围墙就倒塌了，然后没有多久以后， 你记不记得，就在戈巴契夫的手里面，整个的莫斯科帝国就瓦解了。神对戈巴契夫说交出来，戈巴契夫不敢不交出来。所以怎么办呢？从那一天开始，每20分钟就有一辆的飞机从哪里呢？从这个苏联就去了。啊，不过这个占很大空间，他们长得又大又壮，那么都是很有钱的犹太人嘛，很有学问的，你不要忘记啊！你想想看，我如果没有错的话，他有100万人，有100万人回来，那对整个的这个版图啊，他们人口版的分配完全不一样了。本来是东方的犹太人比较，现在西方人比较少，就他们呢就回来了。那么回来是回来的，不要忘记啊，回来他们都是精英啊，都是精英啊。他们音乐家可以组织世界上最好的5个交响乐团，他们的科学家可以办一个世界最第一流的学校，但是他们有的博士回去扫地去的，他们宁可回去。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什么，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地一定要回来。所以无花果是发明长叶，不光只是1948年说的，也是指着他们2次的回乡潮说的。你看圣经不是很奇妙的应验了吗？那不止如此，指着以色列城说的，那意思是到1967年的时候，在6日战争之内，忽然间你看一大片的土地，以色列做梦也没有想到回到他们自己的怀抱。但是最叫他们兴奋的，他们2000年来到处的漂流，他们的母亲就教导犹太人孩子说，你要祷告，但愿明年我能在耶路撒冷。新郎新妇交杯在彼此庆祝的时候，他们说但愿是明年耶路撒冷。他们这样的祷告，明年耶路撒冷，一直祷告了1800多年，没想到那次忽然间他们的梦实现了。所以弟兄们，想想看，等到以色列回到他们的怀抱，他们怎么样？他说这是永远的城，我们再也不会放弃，再也不放弃耶路撒冷。所以你可以要地我给你，耶路撒冷我不会给你。这就是那个的情形。所以你看1967年，如果真的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怀抱，如果这真的表示外邦人已经满足的话，那主的日子回来真的很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主说当无花果说发着长叶的时候，他已经站在门口了，你明白吗？许多时候我们常常问主说我必快来，我必快来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到底是指的什么意思？说那么有的人说主必快来就很快就要来了，圣经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不是，因为我们以为很快就要来了，那你看主第一个世纪也不来，第二个世纪也不来，所以现在大概主不会来了，因为主失约了，我们把圣经读错了。因为你真的懂得主说我必快来什么意思，我必快来不是 I will come soon， 不是 I will come swiftly， 就是我如果一旦动身了以后，那非常非常快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主什么时候动身呢？如果就动身的话，那应该很快就要来到了。问题就是2000年来就一直没有动身，但什么时候你怎么叫做动身了呢？就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人子就站在门口了。那个门在原来是多数的，这个门不是什么，这个门不是西方世界的那种门。我觉得在美国最尴尬的，尤其我们在做研究生的时候很穷啊，所以我们就挤在一个小的 apartment 里，那么又是会客室，又是卧房，然后把沙发拉出来就是什么，就是这个就是床，那么就是真的做过很辛苦的日子，那么所以一切都在里面。那个时候我就最尴尬的就是人家忽然敲门的时候，我找不到我的袜，找不到我的鞋，那我觉得好像没有穿鞋就还没穿衣服一样，是非常尴尬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主敲门，你谈，你说我还没准备好，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不是这种的门啊，不是一道门就进来客厅，不是的，这是中国古式的东方古式的那个四合院的那种房子，先是大门，然后呢进了第二个院的院门，然后呢最后才不知道经过多少门，所以这是 doors。那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主说我必快来，意思是他一旦动身以后， 他很快就到了。那现在我们就不止动身，已经到了门口了。你现在不叫是大门的、二门的、三门，他一定到了门口。所以1948年，弟兄姊妹请记得，很多人记得1949年，他们忘记了1948年。1948年是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年，为什么？因为1948年证明说我们主已经动身了，明白吗？意表示说我们主已经站在门口了。现在你要问是到底大门口、二门口、三门口，你如果真的知道主很快就到的话，你不管他在哪门口已经很近很近很近。所以难怪弟兄姊妹到了21世纪这么多事情发生，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要什么样圣经的预言才叫你准备好的？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些话是那么清楚那么准确，主说他要回来，他回来的时候就已经站在门口了。所以1967年更近的不是吗？因为耶路撒冷已经回来了，回到以色列怀抱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谈判谈判谈不成功，为什么？很清楚啊，就是因为你要什么都可以，以色列不行。而且他们建议说，如果巴勒斯坦要建国的话，他的首都在哪里呢？他的首都一定要在耶路撒冷。结果谈判就破裂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会知道将来这些事情的发生，你看所有事情的发生和主的回来有很密切的关系。好了，以色列国、以色列城，不，以色列国、以色列地、以色列城，这三个都清楚，剩下的就是以色列殿。所以我们相信说，以色列殿、圣殿果然要重建。那而且呢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今天你到以色列去，我很受感动的。我觉得今天年轻人要的是前途。你想想，这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，他们年轻人说我们要做祭司，要经过祭司学，如果弥赛亚来，我要服侍他。但是每天把窗子打开，看见在这个圣殿山上是两座的清真寺，我看一定很多年轻人一定心里冰凉的。他们的毕业就是他们的事业。但是圣经里面，但是你看以色列还是有这些傻瓜，还是有圣。你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去，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去耶路撒冷，很多去耶路撒冷就嘲笑圣就是了。我要走主耶稣走过那条路，其实那条路是假的。为什么是假的呢？因为主耶稣走那条路根本是在你现在走的那这个两层楼以下，那才是对呀、啊。那根本已经都不是了。经过2000年，这个泥土堆堆堆，你以为我今天跟着神要走窄路？你走了半天不是真的，很多地方都不是真的。有的人觉得，哦，我终于怎样怎样。所以感谢主，在耶路撒冷什么都是两个，殿顶也是两个，那么主耶稣最后的晚餐的地方也是两个。你看见吗？连这个主耶稣那个钉十字架地方也是两个。为什么两个？主就不让我们拜偶像。你信不信？如果那个以这个摩西的骨头被以色列人找到，那以色列一定拜他了，没问题的。所以你现在你就知道说，今天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，你就晓得说，现在呢，的的确确，你看见说神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，所以这些人很清楚的。他们如果真的看那个情形，但现在他们真的在那里准备啊，连拜舍科勒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拜舍科勒，因为你进去，你不要要，你记不记得有一次这个彼得、有人来问他，你的父子纳不纳税？他说纳。那个税什么？那个税是殿税啊，殿税是对外人收的，不是对神的儿子收的。结果他说纳，他是个大嘴巴。那么结果主没有说，他就答应他了。所以第一次呢，你现在你就知道那个是什么，那是半舍客勒啊。所以主说我不给你拿，你可以，你闯了祸，好了，现在你去钓鱼，钓鱼刚好是一个舍客勒，那么一半是你的，一半是我，那是可以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连半舍客勒现在都已经弄好了。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，你去那里有一个学院叫做这 Temple Institute， 叫做圣经学院。那你一定要去那里的，那一定要去那，然后你可以学很多东西。他就凡是将来圣殿要恢复以后，那么大祭司穿什么样的衣服，然后还有呢，这个连那个都这个金灯台都准备好了，而且放在大马路上。那你说不会被抢走吗？不会，因为是铜做的，而且呢是样子那个样子。但他们说，如果弥赛亚来的话，马上变成换成金的，那多少美金？1000万美金，就那么个大的金灯台。所以他什么都弄好了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只欠我们主的脚踩在橄榄身上。 但是在那个以前，弟兄姊妹，经过大灾难的时候，很明显你看见那个圣殿在那里。所以呢，当你读到这个启示录这个第9章的时候，第11章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就是那个背景，就是那个背景。那么当然不，我想下面不，你如果再仔细读下，你就知道这个当然是指着什么，是指着那个时候的大灾难的时候说的。那么大灾难真的是大灾难，是没有人能担当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若不是那个选，那为了选民的人都就缩短了他的日子，就缩短了那个他的日子。所以很可能本来不只是。